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面前，叫我们能看见那个光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非常难，你看不见，我也看不见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而我们在灵里行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真的能在这种光景里面来爱我们的主，就在这种光景里面爱主是真的。有一个伤兵，有一次他为拿破仑征战，他实在爱他国的家，也爱他的拿破，也爱拿破仑。所以当医生替他开刀的时候，那么当他在那动手术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兵啊，那个时候他虽然受伤了，他说一句什么话呢？他那个医生在那开他的心脏附近的东西啊。那么开的时候，那个士兵怎么说呢？他的先生啊，请你再开深一点，你如果这个刀啊再开深一点的话，你就碰着我对国家的一个爱，你就碰着我对拿破仑那个效忠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再深一点，你就碰着我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真正爱主的生活？那个爱主的生活乃是在圣处，在那种光景底下，我们就能看见心，我们也能够与主面对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是以斯帖的第二个特点。那第三个特点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它的确是比瓦斯蒂好的。那因为今天灵的功用是比良心的功用大多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是这个比这个光良心的功用要大多。那第四呢，你就看见以斯帖有个什么特点。你记不记得当以斯帖要被选为皇后的时候，这个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凡是这个女子进去见王，他所要任何的东西都给他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女子啊，她被招到女院里面来，她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被选成皇后。那如果见过武皇帝，见过亚哈睡鲁，如果见过他一面以后，如果没有被他接纳的话，那现在要转到另外一个女院去，转到另外一个女院以后，他的一辈子就完了。所以你知道他所有一生的机会呀、啊，就在他女院到王宫之间那一段。所以呢，这个波斯王有一个他们懂得这件事，所以呢是只要这个女的要所有的东西通通给他，因为这是他最要紧的一个机会。那么这个给他东西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是装饰的东西，装饰品。因为这一天晚上啊，他要用他所有的能力，所有他的资源，能够赢得这个王的欢迎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如果要所有的装饰品可以通通给他，所有打扮的东西通通给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他一生最要紧的机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他的肉体全身要用最大的力气的话，那这个机会就是从女院到王宫的这个机会。那这个情形呢，所有进去王宫的他们都打扮得非常的漂亮，都是打扮得非常美丽的，因为这是他一生最要紧的时候。他如果能够赢得王的注意，这就是他一生无边的幸福。那如果王不注意他，他就完了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唯一的机会，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可以用尽所有的办法，用尽所有的手段，用尽世界上所有的资源，为着他自己的前途。因为你知道这些女子是在最可怜，非常非常可怜，在一个像波斯帝国这样一个暴君建立的这个国度底下，那这些人是在像东西一样，像个附属品一样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每一个人都要救自己的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看见以斯帖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斯帖是毫无所求，除了他派定给他之外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斯帖是毫无所求，他就这样子的到王面前。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一个人真的活在灵里面的时候，真的在圣灵里面生活的时候，是不用粉饰的，不要装饰品的，是自自然然，所有从灵里面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经过加工的，没有经过人工的，就是这样自自然然来到神的面前，就这么做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许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不知道涂了多少的粉，不知道涂了多少的颜色，在我们身上不知道带了多少多少人工的东西。但是亲子们，那些东西常常不能带到一起。那以色列为什么他能毫无所求？那的的确确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以色列是一个能真正能相信神，真正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，他没有要起来救他自己。 他没有起来要为他创造一个机会，他相信说神把他带到王宫里面，神可以把他，神可以用他，神也可以把他放在一边。那只有这样的人，弟兄姊妹，像也是那个姊妹一样，只有这样的人是不带胭脂口红，他不需要粉饰，他能够自自然然的做基督徒。所以我在做基督徒，一个在灵里的基督徒是自自然然的基督徒，是没有加上任何一点人工的粉饰和装饰。所有许多的粉饰和装饰，只给我们一些不自然的感觉。我要请演讲的姊妹原谅我啊，我稍微说一个笑话。你知道一个最该尬的是什么？他们说说笑话，一个最该尬的是啊，就是老太婆擦粉。那如果老太婆擦粉呢，然后就一流汗了以后，那就是大花脸一个。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就不是很自然，这个就不自然。那弟兄姊妹，很多的基督徒啊，就是老怕老太婆擦脸的基督徒。他的祷告，他在主里的具体给人的感觉呢，是太多人狗。他在那里说话的一定要用特别的声音，他教徒的一定要用特别的声音，然后呢，给人觉得这是有分量。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在那里说预言呢，你我不知道，也许在做弟兄怎么很少有看见的。有的时候你特别在一些追求圣灵的弟兄姊妹身上，你会发现呢，他们有的人在那说预言，他们说预言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声音很特别很特别，那个不是他自己的声音，他的声音就是耶和华要如此说，非常有权柄，非常有那个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人工的。我们要看见所有在灵里面都是自然，不是声音大一点就是在灵里，没有这件事，就是自自然然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你跳得高一点就在灵里，没有这件事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一个真正能够走在这个生活里面的人，他在主面前不是是没有自求的，为了自己毫无所求。就像你说的，你所说的，我为自己毫无所求，我如果要求的话是为了自己来求，为了主我要求一切，为了我自己我毫无所求。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真正肯把自己完全放在主手里人才是自己，不需要做的。你要有的时候我们重新在一起波饼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这个聚会非常活泼，他们有弟兄姊妹祷告啊，那么年长弟兄怎么办？那个年轻弟兄姊妹都不祷告，结果就捅他两下，那捧他两下，那个弟兄啊，就因为这个年长弟兄吩咐非常好祷告啊，那你开始捧的，这是加上人工的，那么那个弟兄呢，一起来以后呢，就要开始做文章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这个聚会里面为了要有圣灵的同在，那我们到底是表演呢，我们还真的在那波饼？我们一直做一个方法，我们盼望一个聚会。好像在地如同在天一样，等着你发现说这个都是我们加上人工的结果。所有在圣灵里面的结果，圣灵引导的结果就是自然。我的机会这么沉，就是这么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羞耻的很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的，没有弟兄姊妹祷告，就是没有弟兄姊妹祷告。那么今天完了，但是主总是可爱的。我虽然这样，但是我感谢主，我的魂受一点苦，我下次还要来过饼的。并不是因为这个机会很少弟兄姊妹祷告了，不，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的话，不以自己为念，那自自然然我们开口那个祷告都是真的，那个赞美都是真的。难怪有个弟兄姊妹说，一个越长的祷告可能只有10%的显得一点都不错，但这个并不是叫我们从现在开始祷告是一句两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是说要走极端，不是这样做的，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像以色列一样没有装作，没有人工。那么如果没有前途也可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这样做？我们为了聚会的前途，我们想尽了许多的方法，我们带了很多的装饰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我们如果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是主的，主要负责，让主自己来负责，我们都是这样的。今天有人来参观是如此，没有人参观也是如此，人家如果是做聚会死也好，说不死也好，都可以。如果我们真的能这样活在主面前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以色列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以色列是这样的光，以色列是没有矫揉做作，以色列在那儿没有人工的。最大的试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，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走到另外一条路上，难处就在什么地方？要抢救，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。现在你人的手总要摆上去啊，否则的话，明天也许前途就整个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是在这个教会？我们能不能像以色列说？若死就死了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是永远圣灵带领我们的目的，圣灵总是要把我们带回去一步去。若死就死了，如果是要死的，谁该死的？圣灵把我摆在死地，我愿意。 我们肯不肯在这种光景里面来一同聚集，来学美好的功课？你一看见说那些所有圣灵一定要做他自己的工作，那因着我们太多的人工，因着我们要粉饰做一个属灵的基础，要粉饰做一个爱主的基础，结果我们就看见说那个情形不是在灵里面，那个情形就是普通所谓属魂的基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见今天那种的今天教会里面的光景，这样叫我们重心，我们要承认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灵这个词，我们不一定认识这个灵的定义，我们不一定认识说一个在灵里面生活的基督徒是个怎样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，一个在灵里面的基督徒就是自自然然的基督徒，是怎样就是怎样，圣灵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这样，圣灵带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就是另外一样。我如果够不上我的弟兄，我看不见，我就是不知道。很稀奇，我记得曾经有一度啊，有一段追求，我追求这个基督同志，那么一会儿这个弟兄看见了，一会儿另外一个弟兄看见，那么当很多弟兄都看见的时候，如果人家问你看见没有看见，你正好都看见了，因为别人都看见你没有看见，你太落后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也不大懂啊，那个时候因为追求圣灵教官说是要看见基督同志，那么后来如果弟兄问你看见没有，你正好都看见了。但是有什么一个真正蒙恩的人要讲，我看见没有看见就没有看见，我没有就是没有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就是没有。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，我们看见我们是行在灵里，我们是活在灵中的，那这个是以色列的第四个特点。等到我们再看以色列第五个特点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一件事非常的安慰，你知道以色列是受摩西盖保护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活在圣，活在灵里面的时候，那就证明说我们自自然然，我们这个是放在圣灵的保护里面。你如果读圣经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当摩西该做宰相以前，他到底做什么？他的职业是什么？你们去把以色列好好读过，你们想想他到底在一天到晚干什么？这个是这个摩西该做什么？那我读来读去，我读不出他职业来。他好像只做一件事情，你若去读圣经的话，圣经说他在女院中啊，前面走来走去，而且呢，要知道啊，以色列平安不平安，还有呢，他的后事如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好像什么事都不做。你如果问圣灵今天有什么职业，他什么职业都没有，他只有一个职业，就是管我们平安不平安，后事如何，就这么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圣经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今天圣灵只管一件事，我们做这件事平安还是不平安，还要问后事如何，你这件事情能不能引和神的旨意连起来。因为摩西才知道，如果你是天做了皇后的话，那的确是和神的旨意连起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在那一直问说到底是属神的灵，那是神的，一直在那分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我们受圣灵保护，圣灵在那里只问我们要关心我们平安不平安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不光是平安不平安，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引和神的旨意连起来，是不是做了一个地步我这个人越过越大呢，还是叫主的见证越过越得越得到彰显。这个乃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你知道后来他的朝门呢，你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那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，好像啊，你如果读整个的整篇的故事的话，那就是说今天圣灵啊好像就是专门专管一些一样，他在朝门走来走去，不跪在他们这些，好像就是一样，那有什么事就通知这个，都就有什么事就立刻就通知这个一些，也通知了哈希罗，那么有什么事就告诉一些，当他们要杀全族他就告诉一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感谢主啊！今天圣灵，我们的确是受圣灵的保护。圣灵好像就把我们的事当作他的事一样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家的目的，圣灵乃是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。所以他今天所关心的是我们平安不平安，他今天所关心的是后事如何，到底我这样做是不是能够磨成基督的形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是个极大的安慰。以色列是受摩西盖保护的。那末了一点，就是你如果好好读的话，有一件事非常清楚，你知道说以色列是一直受摩西盖引导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贝，后来以色列没有做皇后以前，不过是以色列，对不对？后来做以色列皇后以后呢，圣灵加上一句话，说是以色列啊，遵摩西盖的命，如同抚养他的时候。 那意思就是说，他进了皇宫和没有进皇宫都是一样的。他做一件什么事呢？他一直受摩西盖引导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圣灵，我们的灵今天只有一什么生活呢？那个在灵里面的生活，就是一直受圣灵引导的生活。圣灵会通知我们的，圣灵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危险。圣灵比方说有人要谋害这个亚哈水路，那就是什么？当我们到了危险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灵要通知我们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引导，不光身体危险，不光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危险，你的圣灵要通知我们。有人要谋害我们，圣灵会通知我们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能够开始行动。那不止这样，而且呢，当哈曼在那里要杀害全职，要危害整个的建筑的时候，圣灵要通知我们，而且圣灵要告诉我们怎么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以斯帖记乃是给我们看见以斯帖如何在里面受摩西盖的引导。那现在难处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以斯帖真的能够顺服摩西盖，那个结果我们知道后来有怎样的情况。所以我们从这几点，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这个更新的人。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不去忘记他，因为这几点都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么当我们把摩西盖和以斯帖都看过了以后，那立刻我们就能清楚第一件事，就是说圣灵初步在我们身上工作是什么工作。你如果去读以斯帖的话，那当我们认识摩西盖和以斯帖以后，那我们发现摩西盖在当以斯帖一进到皇宫里面，摩西盖做的第一件什么事情呢？那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，很简单的，就是带领王得救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有一天来这个那个时候王啊有危险，那么这个王一危险，那王一处在危险，因为这个吉利啊，这个必探和吉利啊要杀害王。你看这个就代表仇敌，这个必探呢就是指着他们的九大所，这个九大在圣经指的愤怒所。那个吉利呢就是占有来说，这个撒旦要占有我们，撒旦呢要把我们呢卷到神的愤怒里面去。那你知道撒旦的确是要谋害我们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个人怎么得救的？我们的得救啊，乃是因为有一天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，圣灵工作的结果。我们看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听见圣灵的声音，我们知道，因为他通知我们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当这个时候呢，那良心在里面呢，就奉圣灵的名，就奉圣灵说奉摩西盖的名啊，就通知王，然后这个王就得救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啊，在我们基督的道路上，圣灵第一个初步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带领我们得救。我想这一点呢非常简单，我们不要去说它。这是在你读以斯帖的时候，你的的确确能看见圣灵初步的工作是带领我们得救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基督得救了以后就完了，很多基督得救的话就把圣灵完全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现在人家讲的圣灵浇灌呢，他讲的 second blessing， 讲的第二次祝福。那其实圣经里面祝福只有一次啊，没有第二次。那为什么需要第二次呢？就是我们经历失败来说，好像需要有第二次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得救以后啊，就忘记了那个王啊，根本就没有给他赏。后来呢，最后呢，那个摩西盖还是在朝门，他根本王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我们得救以后，难怪我们对圣灵不大认识。因为呢，我们其实得救的时候啊，我们对圣灵有经历的，不是没有经历。我们得救那一刹呢，明明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那个时候明明有圣灵中的喜乐，怎么没有圣灵中的喜乐？那个时候在地如同在天，怎么没有啊？一定有的。实在说来，今天很多人讲圣灵浇灌的事情，那个时候都有，不过后来我们忘记了。那等一等，没有多久，我们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们忘记了，我们当初入门原来是圣灵入门的，所以我们像加拉太一样，我们就肉体来成全。所以这就是后面完，后面所有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。那现在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那么这一忘就忘了多少呢？一共忘了六年。那所以这个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圣灵我们一得救以后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受煎熬，那的确是这样。圣灵，我们常常就把圣灵忘记了。那这的确是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这样的情况。但是现在圣灵呢要做第二步的工作，那圣灵啊要做第二步的工作。那在做第二步的工作以前，我想我要很快的插几句话就可以，我很快的这个插几句话就可以。我们知道，当圣灵做第二步工作以前，在做第二步、第三步工作的时候啊，那当然我们这有些事情要发生，这个我们需要认识。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亚哈水罗啊，就抬举这个哈曼。 那么哈曼是什么呢？我想非常简单，哈曼是代表肉体，说这个没有问题。我们怎么知道它代表肉体呢？因为哈曼的名字，这样啊，这个哈曼的名字啊，有几个意思。哈曼第一个是有名，你在肉体很容易出名的。你如果要是不，你如果属灵，人家不大知道的。但是一个定义属肉体，马上很多人知道，肉体很容易出名。第二呢，他是个发怒的人，很容易发怒的人，这是哈曼的意思。第三呢，他是个、常常有大混乱场面的，就是说所有活在肉体里面，常常有许多混乱的情形。那这个是哈曼这个名字的意思。但是最要紧什么？最要紧，哈曼是雅加族的。那你叫雅达这个名字是亚玛利王，亚玛利王的名字，就好像法老就是埃及王的意思。那么雅达呢，就是亚玛利王的意思，那个雅达。那么雅达什么意思呢？雅达就是好战的意思，好斗的意思。你知道肉体总是有个特点，是好斗，喜欢打官司，喜欢和人争的，这是肉体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的，圣经里面好几次形容雅加族哈曼，雅加族哈曼就这个肉体是好斗的肉体，是个好争的肉体，是个不肯服输的肉体，那这个是哈曼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为什么哈曼是代表肉体呢？因为亚玛利人的声音代表肉体，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碰到的冲击就是亚玛利人。而亚玛利人那个名字意思也就是好斗的意思，也就是好斗的意思，好战的意思，好战的意思，凶猛。那么这个凶猛的意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说耶和华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。所以对肉体啊，神从来不肯放松。但是我们叫扫罗忘记他应该记得一件事，他忘记了什么事呢？他应该记得说神的话说是要把所有亚玛利人灭绝，因为亚玛利人代表肉体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扫罗他忘记，所以他就把亚家留下来。那次亚家留下来，就好像以斯玛利亚，就好像亚伯拉罕跟以斯玛利亚。那今天难处都在那次生意上，而以斯帖的难处呢，就是也扫罗后来的延长那件事情的结果。因为扫罗不肯舍不得把亚家王杀了，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一直留到以斯帖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那个难处还是那个难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很清楚，那连希律也这样，希律呢是亚东人，希律是这个是以东人，那么这以东呢也就是亚玛利人，也就是亚玛利人，那么所以可以说是跟这个哈曼同族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这肉体有个很长很长的历史。我们一开始跟随主，我们第一个碰到就是他，而且他来袭击我们的时候，亚玛利人第一次袭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不从正面来攻击，是从背后，你我们最弱的时候起来攻击。所以镜子里，你有没有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发最大脾气的时候，常常是我们刚好走完成根以后，或者你这个忽然正在人在进入中在先呢，你忽然就发了脾气，因为那时候你最不容易发脾气的。但是亚玛利人来攻击的都是那个时候，都是那个时候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跟你脾气发，你忽然就觉得受攻击了。那亲爱的镜子们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肉体就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圣经的话，我们很清楚啊，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亚玛利人呢，这个哈曼呢乃是亚玛利人的后裔，也就是亚家族的后裔，那么也就是亚家族的人，那么他哈曼本身呢就是代表肉体。所以当我们认识亚哈曼代表肉体以后，那现在我们要认识两件事。第一呢，就是亚哈斯鲁有一个难处，他的难处是什么呢？他把哈曼高抬起来，他把哈曼放在一个位置，是放在最中心和最高的地位上，但同一个时候呢，把摩迪改放在最边的地位上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哈曼是在朝中，但是摩迪改呢是在朝门。那这个是极度反常的情形。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容忍让圣灵让肉体掌权，什么时候我们知道，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落在一个反常的地方。肉体不能摆在高的位置上，肉体就一个地方可以去，我们等一等就知道。肉体什么时候你把它放在宝座上，那同一个时候呢，你自自然然就把圣灵放在外面，你就把圣灵放在外面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时候我们所说跟随肉体，跟随肉体，随从肉体不随从灵，我们的光景是怎样。 什么时候我们一高举他，而且呢我们把我们的戒指脱下来，把戒指给了哈曼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给哈曼一个完全的信任感。你知道当这个他把戒指给哈曼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啊，这个戒指乃是为着盖印的，那个戒指为着盖印的，特别是盖着王的命令。当这个戒指啊，当这个一个命令上面有王的命令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命令根本代表圣旨，代表王的命令，是王做的。所以他把戒指给哈曼的时候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做的就是我做的。什么时候啊，你只要盖个印，你做什么都算是我做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许多时候我们在中间反常的事情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对于肉体给他一个信任权，我们给他投一个信任票。但神的话怎么说呢？神的话像保罗说，我们应该不不信任我们的肉体。有一句话说，我们应该不信任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对我们的肉体应该投不信任票才可以。但难处在什么地方？难处许多时候我们高举哈曼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他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个哈曼，我们圣这个摩西改呢，只好到城门去。所以什么是个反常的经历呢？反常的经历是对的人在外面，错的人在里面。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难处就要来到？等一等，你看，就等一等难处就要来到。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的难处。所以这是亚哈谢的难处，就是他抬举哈曼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想我能够读给弟兄们听。这句话是什么呢？这句话特别是两句在箴言里面的话，我想我念给弟兄们听。其中一句就是箴言第21:9，我想镜子不必翻了，我念一下就可以。宁可住在旷野里，不与争吵的使气的妇人同住，这是21:9。还是21:19呢，是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那这两件圣经可以说是被误会很深的圣经。那很多做丈夫的弟兄就很喜欢这两件圣经，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借口。但实在说来，当圣经描写这两个圣经的时候，不是只说你重点不重在平常的应用来说的，不重在平常的应用。那这里的情形严格说来，你把这两件圣经拿下来，你把它放在你身边是刚刚好的。你知道哈曼我们肉体上的争吵时期的妇人一样，所以圣灵呢正好住到房顶上。你知道美这个埃及这个日本这个不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的房子有屋顶的，屋顶上面可以种草的，所以他宁可住到房顶的角落上去，他不愿意在一个宽阔的房屋里面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是这样非常敏锐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掌权，什么时候让肉体掌权，圣灵自然就退到屋顶的角落上去。所以这个就说出我们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读以斯帖，我们常常怪他们，我们忘记了亚哈谢鲁。我们知道如果亚哈谢鲁不把这个戒指给他，不高抬他到这个王位上，不让肉体掌权的话，没有后面的事。所以亚哈谢鲁要负绝对的责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亚哈谢鲁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们知道肉体不能做什么事。